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诗歌音乐会，在开始之前邀请我们所有的来宾先一起来唱赞美诗345首。深哉深哉耶稣的爱，请我们全体来宾起立。圣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你为了要救赎我们的灵魂，不惜道成肉身，降生到世上来，为我们人类的罪受尽了苦楚，甚至尝了阴间的死味，只为了救我们脱离将来沉沦地狱的痛苦。这样的爱是绝无仅有的，你将你的爱都陈明在这本圣经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所以你为了我们人类的罪，舍弃了你荣耀尊贵的身份，纡尊降贵来到世上。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所以你为了我们的罪，情愿离弃你天上荣耀的宝座，成为代罪羔羊，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一本圣经就是天父你写给我们人类充满了爱的一封信。我们从圣经里面感受到天父你的爱，我们从圣经里面体会到天父你的恩典。 我们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得到天父你的祝福与平安，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天父你的爱，我们得到了盼望与喜乐。父啊，在你给我们的信中，也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你又告诉我们，这个得救的恩典是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你又交代我们要将这得救的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要无条件的将你介绍给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认识，因为这个恩典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我们唯有将你的救恩传扬出去，才能报答天父你对我们的大爱。父啊，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虽然多有苦难，但因我们求靠你的名，你的爱常常使我们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与喜乐。这种生命的喜悦，只有尝过的人才能体会它的甘甜。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将这一份甘甜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使他们的生命也能因为天父你的爱有了真稀奇的改变，能够从忧伤痛苦的深渊中走出来，进入天父你所示的平安喜乐中，从失落绝望的悲苦中，进入充满盼望的喜悦中。主啊，这样的改变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甜蜜的经验。今天因为你的大爱，我们也爱每一位来参加这场诗歌音乐会的朋友们，我们也愿意他们能够拥有这样甜蜜的喜悦，所以求主你施恩祝福每一位朋友，使他们也能像我们一样，他们的生命也能够有了真稀奇真美妙的改变。我们在这一场诗歌音乐会开始之前，这样向你祈求，求你垂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现时要奉主圣名开始我们的音乐会，感谢主的带领。说实在的，祷告完之后内心就觉得比较平坦多了。那么很感谢主的是，小弟本身是个生物老师，我常常在细想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在一般人来讲，它不就是一个浮萍，风往哪边吹它就往哪边流动。生命就好像是一片的朝雾，当太阳光一照的时候它又化为乌有。但是一个基督徒来讲，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生命有了依靠。所以说每逢我在教生物的时候，讲到生命，我总是细想生命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归到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细想看看，我们到底的生命是来自于哪里。我们准备了一些影片，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在美妙的背景音乐当中再配上我们真人真实的对话，也许你可以看到一些生命的端倪。我们一起来看。
我为成形的体质，天父的眼早已看见了。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天父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主滔滔的慈爱临到我，这爱将我荫蔽，这爱将我围绕。我的肺腑是天父所造的，天父用慈爱领我前进。我受造之时奇妙可畏，我在暗中受造，在深处被联络。天父的作为奇妙，各按其实， 成为美好。天父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我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天父。我知道我赤身出于母胎，将来也必赤身归回。
有天父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回忆小弟在今年的四月的时候，爸爸离开了，当时的我顿时觉得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支柱。在一个巧妙的机会当中，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姐妹把一封信寄了给我，这封信是天父爱的一封信。天父怎么说？天父里面的话语告诉我们，世上地上的父母亲离开了，但是天父依旧还是跟我们同在。天父这封信到底怎么写呢？我们一起揭开它，看看天父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关于你所有的事情。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站起来。我熟知你所有的路，甚至连你的头发我已经都数算过了，因为你是照着我的样子被照出来的。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甚至你还在母腹中时我就认识了你。在我创世之前，我就已经拣选了你。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偶然。因为你命中所有的日子都已经被记录在我的生命册上。你的出生之日和你可能生活的地方都已经被我决定好了。你出生时敬畏完美，在你母腹中时是我创造了你，而且是我在你出母腹时扶持你，将你带向前方。
这一封信最安慰小弟的是，原来我在亘古之前我就被拣选了，原来我的生命早就有依托。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能够了解天父， 认识天父是多么大的幸福。我想在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曾经历经过在胚胎的时期，在胚胎的时候我们也许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去向，但是生命的存在在一个学科里面，它本来就是一个不是偶然的。那么深信呢，我们的生命也许会因为这样看来而感动，但是这样的感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真正要引导大家的是能够了解天父在哪里。我们要请一些还在离我们胚胎时期最近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儿童诗班。我们知道生命若有的主，它就好像是黑暗当中有星辰的指引方向，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随时都可以得到雨水的滋润，就好像是太阳出现的时候能够温暖我们的心房。我们的儿童诗班要为我们带来三首诗，第一首诗《耶稣珍宝》，第二首《基督活在我心》，第三首《永远的爱》，我们一起来聆听。实在很感谢他们，他们天真无邪的声音真的会打动人心。圣经说，倘若我们没有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就断不能进天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生时敬畏完美，而且在他们的心里是纯正的。以前的我们也是一样，但是随波荡漾之后，我们受到整个社会的潮流的影响，我们似乎已经不太像这么以前的这样的可爱多了。那么我想到这边呢，我就觉得说，事实上在我们内心深处，事实上是希望被了解的，渴望被知道的。那么在我们里面，说真的，我们也呼喊着能够有多一点了解。我们的天父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那么在小弟的内心感动当中，事实上我们觉得我们的敬畏完美，也许随着时间我们不再如此，在我们内心里面啊，也许说真的，我们有很多地方想要追求，想要知道，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常常被传统的这些想法跟思考束缚了我们，甚至弄瞎了我们的心眼。说真的，我们内心在想什么？有时候孩子真诚的把他的哭声哭出来，我们会因为传统的声音压制了我们内心想要表达出来的情感。说真的，信耶稣真的很高兴能够有神的灵跟我们同在。至于神的灵在哪里出现呢？事实上他是无时无刻都跟着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用心追求，神的灵时时跟我们同在。所以在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机会享受到神的灵，请问我们所有的同学嘛，所有的我们的与会的所有的人员，千万就不要拒绝，能够勇敢的去享受这样的恩典。如果有机会享受神的恩典，你们愿意吗？
愿意。
感谢主，我们套得太好了。好，那神就是爱哈。那我想等一下我们要揭开神的第二封信，这第一封信在讲什么？事实上啊，神有说那些想要相信我的人，他会感到欢喜而快乐，但是对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呢，神的感觉会怎么样？他会悲伤而难过，但是神不会轻易的发怒，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永远爱着我们。那我们就来揭开神给我们的第二封信。
那些并不认识我的人，我感到很伤心失望，但我并不轻易生气发怒，因为我就是爱，而且爱你是我的意愿。原因很简单，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能给你的比你地上的父亲所能给你的还要多得多，因为我是你最完美的父亲，各样的美善和全备的恩赐都是从我这里来的。因为我是你的供应者，我提供所有你所需要的东西，我向你所怀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因为我永远爱你，我对你的意念多得就像海边的沙子， 我因你的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而欢呼。我永远都不会停止爱你，我永远都会施恩给你，因为你是我的子，我必欢喜施恩于你，而且要将你们载于此地。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且美的事指示你们，
谦卑的天父原本有神的形象，当他反道成肉身成为耶稣，有奴仆的样式，只为要恢复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又成为我们的朋友。说真的，每逢想到主耶稣为了要成为我们好的朋友，可是却被人类钉在十字架上，心里会觉得人类怎么会这样做呢？有人说白头发是老人家他们智慧的冠冕，他们用他们一生所走过的岁月，他们的历练，要告诉我们信耶稣到底有多好。我们深信他们所走过的岁月，他们很清楚一个好朋友他真正的心情，一个真正的天父他真正的心境。我们要借他们的诗歌来告诉我们，加勒斯班所要带来的诗歌有三首，第一首是在主里的时刻，第二首美丽的祷告花园，第三首是最好的朋友耶稣。我们一起来聆听。 带来很好听的歌声啊。耶稣确实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也有句话说，人间海海一挂代志，咱嘛是爱了解。要了解些什么呢？我们这些顶着智慧的白冠的这些老者，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历练来告诉我们耶稣有多么的好。那么我们也深信在主里面，事实上那种安然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所以主耶稣又像我们的老师，又像是我们的朋友。那么我们知道认识耶稣让我们有益无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在主里面的平安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我们有时觉得人生当中会有所谓的避风港，主耶稣就是个很好的避风港。我们有时会认识我的生命好像是失去了什么光彩，可是主耶稣会弥补你的光彩，让你生命能够丰丰富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教会的一位传道者，他是我们的牧羊人，他做事务实，而且他还历经过一些苦难，那么他都是靠主耶稣走过来的。他到底怎么走过来呢？我们借着他的嘴来跟我们分享主耶稣在他身上，还有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传道者赖大成传道。
奉主耶稣圣名来正道，欢迎各位来宾弟兄姐妹参加生命之歌诗歌音乐会。感谢主，刚才我们听了儿童以及老人他们唱诗赞美神，他们就是得到救恩的人。得到救恩的人，他们所唱出生命的歌，这是他们的体会。要从他们的表现表情，我们就可以了解什么是美好的生命。我们刚才也有看到天父给我们的两封信，天父给我们的两封信里面所讲的告诉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从哪里来，好像从胚胎出来，好像从母腹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母亲从哪里来，我们的父亲从哪里来，父母的结合生出我们来。但是呢，我们要了解真正生命的来源，刚才已经知道就是天父。所以圣经这就是天父给我们的最大封的信，刚才是截取里面的小部分。因此我们要认识生命，才能够唱出美好的生命之歌，能够真正的有生命力能够呈现出来。感谢主，我们从圣经就了解，一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认识了原来万物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人也不是从石头里面可以蹦出来的。所以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当一切已经创造预备完全了，好像父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婴孩的床铺、尿布、奶瓶，一切所要用的东西以后，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就创造的人类，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原来生命是这样来的，而且起初那美好的世界是在伊甸乐园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讲伊甸乐园，今天世界上大家在找美好的伊甸乐园，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好奇怪，好奇怪。所以人的一生费尽了他的生命，找不到那个美好的乐园。因此有一个名称叫失乐园，已经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平安，失去了一切。 所以人类在世界上，刚才已经有讲到，好像漂泊的浮萍，好像很容易散去的尘雾。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失去的生命找回来呢？圣经又告诉我们答案，就是约翰福音3:16，就是你没有看过圣经也听过这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世人，叫一切相信的世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生命之歌，唱到最后永生之歌。希望我们每一位听见的人跟这个永生都有关系，能够在未来永生的天国里有份。这个生命怎么样归回神，这就是重点了。如果你找到了这一位天上的神，他就是我们的天父，他所差来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已经来到。如果你能够跟这一借着这一位爱子耶稣基督，跟天父真神创造者来联系起来，那就是永生。感谢主，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了。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就好像儿女不听父母的话，被赶出去了，离开伊甸乐园去流浪，流浪的生活多么可怜，好像八八水灾一来了以后，好多人失去家园，好多人失去亲人，非常的可怕。那一种失落感会让一个人寂寞孤单空虚，到最后忧郁躁郁，所有的现象都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头看见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变了调，我们已经离开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真正生命的源头，创造我们的真神那里。因此他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的出生就是要为我们死，哪有人出生是为别人死的，就是我们的天父真神，他不惜重价将他所爱的独生爱子，这个是没有罪的神，在天上跟神是同一位，这个是属灵的神，这个是属灵界的事，可能啊我们一时间不能会意过来。好像我说你到底是指什么？难道是指着你的鼻尖，你是你的鼻子吗？是指着你的心脏，你吗？不是啊，那个你就是什么？你的灵魂，真正的生命，看不见却存在。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介绍神，我们的天父是灵，肉眼看不见，但是的的确确存在。因此这一位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也就是将他的灵道成肉身，加上一个肉体来到世上显现出来，这样我们人才能够看得到那个看不见的神。他来到世上，无罪的神要代替世人的罪。我们人类不一样，我们人类从我们的始祖就犯罪，因此被赶出伊甸乐园，来到世上漂流，一代生过一代，是在罪的遗传中，所以生出来就哭泣才能活下来，带着原罪，还带着从小到大的本罪，罪上加罪。我们的生命怎么会愉快呢？怎么会平安呢？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再归回连接 那个圣洁的天父真神得到永生呢？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事。因此在2000多年前，这一位天父他起初创造了人类是他尊贵的儿女，他就不再放弃他。所以刚才我们唱到我用永远的爱爱你，这个是神说的，在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说到的。因此圣经就是天父给我们的一封信，写得好清楚好明白，让我们能够连接起来，让我们失落的人类有归回的一天。感谢神。所以今天这个生命之歌就是要带领我们能够认识神所差来的独生爱子，能够借着他，在2000多年前无罪的神被他的同胞就是犹太人诬赖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代赎我们的罪。无罪的神替我们死，让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能够和神和好，这样就能够归回天父真神的怀抱。感谢主，这样的救恩唱起来充满着生命力，充满着神的爱。所以刚才我们在读天父给我们的信，如果你认真看，你会被感动。你还没有成型，他已经知道你了，他知道你的一切，你却不知道他。他没有放弃你，他差遣爱子来救你。哎，这个生命之歌啊，可以唱起来。起初是没办法唱的，怎么唱也是哀调，怎么唱啊，是悲情，是哀调。但是我们的神拯救了我们，因此今天有生命之歌不断的传唱。刚才我们听见这么多人来唱诗，好多人蒙拯救。所以圣经启示录里面讲，这个就是新歌，能够唱新歌。新歌是非常愉快的，充满生命力、喜乐、满足的诗歌。当你跟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有了接触，你就开始能够有生命的希望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人要经历过，他必然能够唱出生命之歌来。哎，我这里有一张传单，等一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楼下拿。有一个妇人今年66岁，这个人是谁呀？他就是歌手500的妈妈，叫做涂春玉姐妹。她信了耶稣，唱出了生命之歌。哎，500很会唱歌啊。哎，最近啊，花博会，这个国际的花博会，请她来唱花朵歌，你是我的花朵。哦，她最会唱了。哎，我们也很喜欢，哎，跟她一样这样唱。在她的背后，在她的背后，她的母亲讲出了真正500的生命之歌。这个家庭在蒜头，在蒜头住在嘉义县蒜头乡。这个500啊，他的本名叫俊林，24岁，他的妈妈生了他，24岁生了俊林，三餐不济，又生了老二老三。这个家庭很辛苦，爸爸在糖厂工作，妈妈顾着槟榔摊，希望呢多赚钱。这个爸爸呢找到了一份额外的工作，到庙里头给鸡童当翻译官。这个翻译官叫豆桃桌头，就是鸡童跳一跳画一画，他就解释了，希望能够多赚点钱，而且呢到处求平安，求神能够祝福他们的家庭。因为啊，500的妈妈身体啊衰落， 没有想到这个伍佰这位先生啊，高三的时候患了类风湿关节症，没办法继续读书，还要花钱，他就休学来到台北开始赚钱。哎，他的弟弟，两个弟弟都还小，哎，他们家呢也是一样，在寻找更丰盛的生命，想要过好生活，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接二连三的意外。有一天就是呢，他的爸爸去给人家消灾解厄，哎，他的妈妈说去了以后啊，希望也为着自己的家求平安。可是呢，没想到过了两天，伍佰的大弟就一场车祸死了，实在啊，让这个家庭啊雪上加霜。没有想到，又过了一年而已哦，又过了一年，这个第三个孩子啊，本来要考大学，妈妈说：“我载你去，你载我去庙里去求平安。”没有想到这个车子啊，在一座桥上被载着猪的车子把它撞下去，两个都摔到桥底下去。那个第三的弟弟又死了。这个妈妈呢？哦，四肢断了三只，剩下右手没有断，左脚断成四节。右脚大腿也断了，左手也断了。哎，家人不敢跟他讲，你的第三个儿子啊已经罹难。结果花了好多钱，没有办法，在林外科花了30多万，又转到高雄长庚住几个月，5个月，没办法把他的右脚医好。后来呢，就手术了20多次，在他的腿里头啊常常化脓，过一段时间就手术一次，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送到林口长庚来住院。在这个时候才遇见了耶稣。好，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大同教会真耶稣教会，我们这个地方到长庚医院去，每个礼拜有布道会。哎，这个伍佰非常孝顺，推着他的妈妈的轮椅问爸爸：“我们去听布道会好吗？”爸爸说：“好。”就推进来我们教会所举办的布道会，在长庚医院里面，哎，在那里参加，哎，在那里祷告。哎，这个伍佰很孝顺，告诉妈妈：“他们在祷告，有圣灵，你不要害怕。”圣灵是神的灵，哎，结果呢，他们在那里接受了教会传讲圣经的福音，好像刚才告诉大家的生命之歌，生命的来源，怎么样跟神和好。感谢主，后来他就出院，回到蒜头，就去嘉义县六合教会真耶稣教会参加聚会。慕道了2个月，很奇妙。哎，本来啊，隔一段时间要开刀一次的脚，好了。到今天为止啊，哎，就是完全好了，而且呢，他就很高兴，受洗赦罪，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而且，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呐、啊，现在在靠近那个太保那个高铁车站那里买房子，住在那里。哎，每天他就游泳呢，很快乐。哎，这个伍佰他们家因为这样才有了平安。所以每年啊，这个很忙碌的伍佰到了农历初一，一定带着妈妈爸爸一起到六合真耶稣教会参加新年特别聚会。感谢主，愿我们啊今天到场的来宾都能够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真正的生命。等一下我们到最后还有祈求灵恩的节目，希望呢你有机会体验圣灵，感受到真正 生命的喜悦。阿们。
感谢主，原来亮丽的外表之下有不为人知的泪水。从伍佰他妈妈的故事当中，我们真正的了解到，你要讲说沧海桑田，世事难料，但是是谁帮他们擦去这泪水呢？是主耶稣的爱帮他擦去泪水。所以主耶稣就好像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从伍佰的妈妈身上也看到了这样一个见证，也求主耶稣能够开我们的心眼，能够看到这一切神的作为。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在还没有请喜乐诗班之前，有一些小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事实上啊，我们既然都来到了神的家园里面，何不敞开我们的心扉，去接受一些我们在传统当中很难接受的一些事情。事实上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勇敢的敲敲这个门，主耶稣就会帮你们开门。请我们的喜乐诗班来为我们献唱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是让耶稣进入你心，只要耶稣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房，我们就会充满真正的喜乐。第二首诗是谁正等候在门外，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扉，勇敢地把这个门一敲，神就会帮我们开门，让我们体验到神美好的滋味。我们就要请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歌声。
Oh.
感谢我们的喜乐诗班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说真的，看到他们家这样唱歌，我就想到一首歌，你们容许让我唱歌吗？这首歌是那个好像是不管哪一个歌者唱的，就是跟心跟门，只要把门打开，我们所爱的那个人就站在门外。我们所爱的是谁呢？是主耶稣，就站在门外。他是这样唱的：你那把开心来的门，就会看到五彩的春光。干嘛在唱啊？你那把开心来的窗，就会来你们唱啊。看到心爱的人，哦，这边讲到了心爱的人，事实上，在我内心解释里面就是主耶稣。实际上，只要我们能够敞开这个心扉，说真的，主耶稣就会进入你的内心。当主耶稣进入你内心的时候，你感觉就不一样喽。怎么说呢？事实上，我常在想，我父亲刚过世那时候，事实上我觉得有点无助，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个依靠的地方。可是当我觉得，哎，当有耶稣进入我内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再是属灵的孤儿，因为有天父爱着我。所以呢，接下来我想，当有天父同在的感觉啊，就好像是一个迷失的羊儿突然又找到一个自己羊圈里面，可能是神拣选的他，让他带他进来。所以看到一些可能是迷落的孩子、失落的孩子，他可能真的用着两眼无助的眼神望着我们，因为他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到哪里去，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在哪里，可是主耶稣会给他。